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疫情难料，囤还是不囤。那说到新冠病毒死亡和本地人传人的病例呢，现在是惊现澳大利亚。那也看到联邦政府呢是上周宣布启动了新冠病毒的紧急应对方案。那么一些人呢也是因为担心疫情爆发会造成物资短缺我们看到这个全国各地的超市呢被一些囤货的消费者搬空了。那么现在疫情升级，您担心新冠病毒会即将在澳大利亚爆发吗？您会开始囤货以备不时之需吗？
那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讨论的话题，疫情难料，囤还是不囤？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在上周的时候，有医学家建议呢，说是可以适当的囤货。昆士兰大学的传染病专家伊恩麦凯呢，在上周四就说，澳大利亚人呢应该考虑储备必需品，因为一旦要爆发流行病的话，这个供应链可能会中断。
他在采访的时候说呢，说可以开始考虑未来几周去超市时多买点东西，比如说干粮啊、罐头食品和药品哈。他说呢，只是为了确保我们有些东西在储备箱子里可以标记为大流行储备，这样呢可以观察大约两周，以防供给受到限制或者是中断。
那我们呢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看到各种各样的中断。那不是因为大流行呢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因为呢人们会生病啊，可能会病好几个星期，那可能会看到货架搬空了，因为货架上呢没有得到尽可能多的更新。但是同时也看到伊恩麦凯教授呢也说这个澳大利亚人呢不要惊慌，因为说当惊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没了清晰的思考会没有办法去这个理智的去制定适当的计划。我们看到在同一天的时候总理莫里森也是宣布了针对中国大陆的入境的临时禁令，并且表示呢，虽然说现在世卫组织还没有把它定义为是这个大流行病，但是澳大利亚会以应对大流行病的姿态呢来应对疫情。那在这之后，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看到澳大利亚各地超市里就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顾客去买货的这个现象，许多货架呢被一洗而空，一些紧俏商品包括像这个洗手液消毒液、厕纸瓶装水、罐装食物呢，都是一些大家非常抢购的生活必需品。
可能通过一些朋友圈，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店里有的这个米也买空了，还有很多可能比较多的看到是卫生纸其实除了澳大利亚，新冠病毒在全球也有蔓延的趋势。在一些其他国家也同样出现了囤货潮，特别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日本和意大利，还有甚至包括是美国也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说到美国在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就在他的网站这个大流行病这个专门的网页上呢就建议这个民众在大流行病开始之前的时候呢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呢储存可以使用2周的水和食物定期检查你的处方药是不是足够，并且呢要确保有持续的供应备好一些非处方药和营养品。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有止疼片胃药、咳嗽感冒药，还有电解质水，还有维他命。另外呢也保存好来自这个医生、医院和药剂师的健康状况记录并且呢与家人沟通一下就是如果要是生病了，那么家人希望在家里可以得到怎样的照顾。
澳大利亚联邦内政部在2月29号的时候在网页上更新了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签证措施，包括这个延长旅行限制一周，还有对身在中国的11和12年级学生的旅行限制实施有限的豁免。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总理莫里森呢也表示已经与两大超市巨头 Coles 和 Woolworths 呢进行了一个磋商称呢对商品的供应呢是并不担心。他就说呢，我对此不担心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大公司正在实施的流程，那如何持续可以向社区来提供服务。
Costco 发言人也说了，这个星期他们已经增加了向门店发货的数量，来满足大家可以长期储存食物或者是医疗用品这些需求的增长。他说了，像很多的零售商一样，因为客户的需求很旺盛，他们目前呢缺少一些抗菌的洗手液产品。
那么今天早上最新更新的一个信息哈，是看到这个 Woods 呢现在也是官方表示啊，对这个卫生纸实行限购令了哈，就是每一位顾客每一个 transaction 只能购买四袋。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那您是不是会担心新冠病毒在澳大利亚爆发？您会不会也开始考虑要囤货以备不时之需？那我们的电话号码13007993323，好，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第一个说话，真是太棒了，太棒了。
嗯。
这个情况不明啊，决心大。方法不对，点子多。这是李瑞环同志给我们一个警戒。就我个人觉得，我们做决定这些情况，我首先呢，你们看这个南韩一天一天的在扩大，这个日本风月同天，现在呢风声风啸，意大利我不就说了深受其害，欧洲呢跟着风声鹤唳。当这个人家说天热天冷之分的时候，我就想提醒大家，日本的北海道和新加坡的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同样爆发这个东西。所以还有当伊朗的这个武汉病毒布这个后尘，美国呢也是这个疫情呢如同这个作战。当这个中国呢好多这个是良心的这个医生被警察带走，到今天也没有道歉，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当这个武汉现在有些人半夜鸡叫的时候到黑市上去采购东西，都买东西。啊，当这个中国的这个有些无良知识分子像钟南山，他们在这个竹鼠啊、蝙蝠啊、果子狸啊、中国啊、外国之间无耻的对这种武汉病毒进行跳大绳的时候，当进入澳大利亚的学生到什么地方，到独拜到中东14天以后入澳被查出还是一个带菌者，我们还在抱着14天的这个天条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是无药，没有源头，面对武汉病毒我们能怎么样？各自保重，我还是提醒大家各自保重，家庭生意房贷小孩学生学业都是要自己掂量，用自己的常识，千万不要听什么世贸组织的这些人说了，再说我们可就真倒大霉了。最后结束一下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大家好自为之吧，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刚才用了很多的一个时间状语啊，来描述了一下他所认为现在疫情的一个情况哈，说大家各自保重。那听众朋友，那您认为的话，囤积货物会是帮助自己应对这场疫情的一个选择吗？哈，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表达观点。好，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哎，
您好，李女士。
那个，我是啥也没囤，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囤东西。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就是专家也是建议人家只囤两周。我看有的人买了，可能吃一年都不止了。
那可能
是
家里人口比较多，可能。对。
不是，我就希望这个商场就是出新规定。
限购令哈。
食物。你退货只能三天到一个星期，你用的东西你两周到一个月之内才能退货，因为你食物的话长期保存的话要恒温，大概18度以下，背光通风，你在家里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放了几个月了，又有宠物弄来弄去，你除了新冠病毒以外，世界上病毒多呢。你在家弄了几个月了，你那个外包装上可能都有你别的病毒了，然后你再退回去，那你不是害别人那个没囤货的人吗？我觉得大家就换位思考，有个公德心，就说你囤了，那你自己就
自己消化完是吧？
你不要把这个囤的到最后，觉得那个囤了几个月，太阳也晒过了，那个温度也达不到那个标准了，然后你去换，就是凭小报退了，然后你再吃新鲜的，那别人就是买到你这个退货的人就倒了霉了。但是你也要一个心理，大家都像你这样，像这些人自私自利的话，他说不定觉得是买的新货，也是人家退回来的。
好。
所以。我是一点东西都没产，因为我相信澳洲是农业大国， 你最多你到时候那个供应那个的话，他不出口，保证能就是能保证那个澳洲的那个人民的话生活的。我相信政府。二一个，当别人家都没有的时候，你家有，那你就是危险了，连你的命都危险，人家那个强盗就要到你家来抢的。
哦，这样子倒变成了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哈，你说的对。
对呀，你没有那个弄到的话，你反而被攻击。而且我看到那个微信上讲，就澳洲有一个那个法律，就说战争时期、紧急状况时期，你家里要砍了粮的话，会充公的，会拿出来就是充公的，就是特别是粮食的话。所以大家有一个平常心的心态，你出粮的话，你出个两个星期一个月 OK 了，你不要弄的什么东西柿子啊也弄的，你看你十年都用不了了，你天天拉稀都用不了了，你到最后那个柿子也还回去，那个柿子外面的弄的污染的话，你不要觉得柿子好像污染没关系，那个柿子你污染了以后，也会带病毒的，也会带人的。
对，所以林女士，您现在的话还是比较客观冷静的看待现在这个囤货的哈。
限购是没有用的，限购没有用的，只有那个就是把那个退货的这个渠道堵住，食物三天一个星期，用的东西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你然后就不准退货了。
好，谢谢林女士，好，谢谢。这倒是提醒我，昨天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哈，就是现在一些人参与完了这个购物狂潮之后，会不会之后有一些特别理性的消费者，就是说那我吃不完我得退，会不会又引发一个退货狂潮呢？这确实是哈，之前也看到在这个网上一些好像是美国的一位妇女哈，在家里囤了好几屋子的这个食品、药品，还包括枪支，他就说真的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怕有人到家里来这个抢东西啊，他也是为自己的安全来考虑。好，大家想的这个可能考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角度都不太一样哈。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Max， 上午好 ，Max。
早上好。
大家好。
你好。
您怎么现在看现在的这个囤货狂潮？
对，我是觉得可能有必要囤吧。是主要是因为我本不想囤货的，但是因为囤的人多了，我不得不囤货。就是因为我本来是想，就上个周末嘛，我本来是想只是想正常的就是去消费，想去买点大米啊什么的。因为家里要断粮了嘛，然后到超市一看，哇，全部卖空了，连面都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本来并没有觉得这么恐慌，但是因为大家都买光了，我是正常想买，
是被动的去囤货是吧？
被动囤货，对，我这是被动囤货。
你这个
是我想表达的观点。
看这个，其实在网上有一个澳洲的一个网友在网上发了个帖子，跟刚才这位 Max 说的这个心态差不多。他曾经有一堆平价的大米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四周都找不到的时候才追悔莫及。超市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所以我在想，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今天早上是南木聊起来的时候，有主动去囤的，也有被动的去囤的。
对对对，好，我之前也看朋友圈里边哈，是我认识的一位大姐，她工作的这个单位呢就在一个购物中心里边，她说整个楼里边好多家超市，很多大型超市都有，她自己本来没有囤货的打算，就后来一看网上，就感觉好像听说这个就是厕纸要清仓了，然后等他自己再有空去看，说整个楼所有的超市竟然买不到一卷卷纸。所以说在这个疫情当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出于一些担心哈，可能一些恐慌，做出了一些决定，可能也会被动的影响到别人，也会在参与到现在这场这个团货的这个购物狂潮里边。好，那我们来接听下边这一位哈，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吧？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听众好。这样，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病例爆发以后呢，没有找到病因，大家都是在试，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所有的可能性去试一下。所以你两个星期隔离根本没有用。刚才那个消息就讲到了，在杜拜待了两个星期来，澳洲都有查出来，在好像布里斯班吧。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由于国际合作或者是哪个方面专家的那种突破性的那个发现，那个病因搞不清楚，所以也是技术层面的有局限性，那么造成了就是广泛的病传染给大家。
所以说你觉得，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疫情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结束，会太担心各种未知，所以说增加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你是这个意思啊？
对，这个问题，首先是你专家部门，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很专业的领域的，你专家没有搞清楚，那么时间越长， 那么恐慌心理也增加了嘛，
嗯，
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一种国际性的协作，也就是说，WHO 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这个是要大家合作。现在已经70多个国家感染了，那么联合国大概在这200多个，就是认定了200多个国家。以人口来比例的话，现在人口就是受到那个病疫感染的地区的人口数量很庞大，中国是4亿，印度有没有？然后呢，俄罗斯、那韩国、日本，这个延伸出去，那么必然会引起一些恐慌。那么这个恐慌呢，就造成你现在今天谈话的主题，就是说是否要囤积一些物资啊什么？这个我认为呢，跟病因找不到以后形成了一种恐慌是类似的。因为刚才几个听众都讲了，我们在办公室下面就有超市，开始没有，哎呀，大家买我都就买了。
嗯，
这个就是你对生活一种态度。然后呢，你对澳洲制度的信心问题。澳洲实际上从总的来说，它不存在像中国这种环境，就是说人口比较集中，人口庞大，那么物资的这个相对来说那种 supply 那个链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短板，因为这个是跟人口的比例来计算的。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情况呢，澳洲呢，你做出一种决定，就是说去囤积一些东西，也不是说是没有对与错，也许是合理。但是那位李女士谈的非常好，理性啊，就是说你买的东西再去退货，
嗯，就是，嗯，
就是形成一种就是说恶性循环，所以人家反正觉得是我能退货的，我就大量采购，这个就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实际上在澳洲呢，因为总的来说人口的基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那么物资供应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充分的。
嗯，
那么只要就是说病例，我认为病例不要把它有限，就是说局限到控制住，那么生产和那个厂家或者是物资供应啊，应该不会发生大问题。那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人家要买了我要买了，这个就跟传染病一样的，人家传染病传到了，哎呦，我也要马上去保护是对的，但是你在采购的认为我不大主张这种东西。
嗯，
特别是那种以前那个奶粉事件以后啊，就是给人家一种就是像就是说像灾难大灾难临头以后，像战争时代一样，大家挑了扁担逃命一样，没必要啊。
嗯，
因为为什么呢？这种情况是这样的，澳洲来说人口基数相对来说，我刚才讲
了。对，陈先生，那您很理智的在看分析哈，这些的背景。
对，
那说到您个人的话，那您囤货了吗？您有没有？
我没有
被动囤货，然后也没有吗？
刚才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你们节目说的，他们一个什么医生还是什么，就提倡什么囤积水。我觉得
没有说到水，他只说到一些基本的这个营养素，啊，还有一些就是药品，
啊，
就那样的啊，
哦。
对，那个是来自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对。
对，嗯，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呢没有必要这样弄。哎呦，你首先就是说，澳洲这个卫生机制啊还是比较合理的。
嗯，
那你包括食物链的供应，
嗯，
这些东西呢，
嗯，
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啊。
好的。
因为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这个造成恐慌，
嗯，
因为这个是像传染病一样的，我刚才讲了。
嗯。
你一个恐慌，我去买这个，我阿姨这个大妈大姐，然后哥哥妹妹就全家去买，马上就是清空了。
嗯，好，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需要的，你真正需要这些东西吗？不一定吧，
好，
对不对？
好。
好吧，
好，谢谢陈先生。
Okay，
好，谢谢，
谢谢，
好，也特别提到了哈，越是在这个民众可能会比较恐慌的时候，个人越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哈。
嗯，
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也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
啊，好嘞，我的观点呢，这个囤货不囤货那是在自己的，
嗯，
但是有一个情况我觉得非常恶心，就是现在有人发，我看到有报道，
嗯，
把东西买了以后在网上高于这个零售价格的，
哦，
20块、30块在卖洗手液呀、口罩呀在卖，
嗯，
我就说这个东西我非常非常恶心，
嗯，
我奉劝这些人，你从这个地方挣了钱，你可能会你因为你这种不道德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加倍的要付出。我奉劝这些人不要发这种财，真的让人很恶心。啊，我就这个观点。
嗯嗯，好，陈先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情况哈，有些人在抢购的时候不是给自己用了哈，
转手再卖一次高价，
就是奇货可居哈，这个要转手卖高价，
嗯，
谋求经济利益啊，哦，这天哪。好，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哈，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早啊，
哎，嗯，
哎，我就想说一点，就是说两点，一个是首先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大家都在抢东西，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是，比如说白人、西人他们去抢，那为什么之前像那些澳媒会报道我们中国人去抢东西，为什么到现在开始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曝光他们去抢东西？他们也在抢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抢是真的事情发生来的时候，所有人的心理状态其实都没有差多少。你不能之前你要就我们会想到之前就是我们总是澳媒拿我们华人的事情来说话，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爽。然后呢，就关于抢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必要，因为本身大家澳洲人口就不是很多。我是觉得如果是按一个正常的生活需求品的话，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足够应对这些东西的。然后大家都不囤货，大家都有地方去买东西，你一个人囤货了，你这边就紧张了嘛，对不对？你那么多人都在囤货，所有人的东西都紧张。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好，谢谢这次，好，谢谢。
哎，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哎，你们好。
哎，你怎么看囤货这个事情？
好，
你好。
哎，我是也是要投诉一下，觉得这个太无良了，吃那个血馒头的店铺。
对啊，期货可去的一些人。
我买了这个口罩了，是1块钱一个，它的在那个可不可以说地方啊？
啊，不可以，最好不要。对对，
就在、那个店铺了。他是给我1块钱一个，但是是不是那个防毒的，没有包装
哦，就是散装的，很普通的口罩，
窥视探那个窥、真窥视的那一种口罩。但那个后来我才发，在网上才看到这是防沙尘的，还卖1块钱一个。还有呢，它是一种有也是不是那个什么防病毒的，但是好像猪嘴那一种呢，有条钢金属，别的店呢卖就最多卖5块、6块、8块。
对，张女士呢，现在开始的话，看到就是因为疫情啊，这一段时间已经让口罩的价格比以前是高出好多了。那您现在会不会担心，因为一些现在囤货的一些人造成这个物资的临时的一些短缺，会不会也会让一些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物资的价格也会就是那个涨价呢？
没有，我看的是那个我是初始买的，就是中国开始的时候，我买来存在这里，就想着我还帮那个社团买了给老人家用。后来因为我自己买了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买的时候还不发现的这个问题，后来回家一有了我就很高兴买了，因为它是在火车站隔壁的店铺，就很靠近嘛，所以我买了。买了，然后我回去仔细一看，不对，我立马打电话给那个店主，我说我要退回来，或者换其他的东西都没所谓了。但是他是不肯帮我退了。他说，但因为呢，我也没有也没有擦开，也没有什么，他就给我一个纸袋放着。
好的。
我还打电话给他的他就告诉我这个是用4个小时，那个15块钱的。
好，张女士，好，谢谢您给我们已经反映了一下您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哈。那对，因为一些商家可能一些不法商家哈，在这个过程中对也是做的一些不太好事情哈。好，那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哈。好，谢谢张女士。
是韩国人。
好，谢谢张女士，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谢谢您。好，剩下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位的主持人好。第一，我就是说，这个第一，希望你们要去采访那个超市的那个专门搞配运的，因为你说每天晚上3点钟到12点钟，沃斯上架的时候，他有些货架是空了。你就刚才听你这介绍，你说全国各地超市出现很大量的这个购物者有些货架空空，我就是说，作为你们这个报道的时候，你们要用客观的情况。
好，谢谢
你
的建议。
这是哪些啊？是哪里有一个百分之多少的超市空了？是哪些货架空了？ 因为流行性爆发的时候，第一个是疫情很重要，第二个是民众的恐慌情绪很重要，所以希望你们在报道的时候，这个遵守那个操守，
好，谢谢你的建议，
然后要把具体的数字讲出来，然后希望你们采访那个货运管理的部门，
好，
因为你们
谢谢皮特哈，
还没有去采访。
好，谢谢您，谢谢皮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赶快就要结束我们节目了哈。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的脸书账户上呢，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明天早上普通话7点到9点，与你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